兄姊妹平安。刚才真是感谢主，让十班弟兄姊妹一起带领我们，用这种的赞美，用这种感恩，也表达我们对神的这种的心愿。那我是来准，今天我是比较早点来到教会，所以我坐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在准备的时候，我听了，我想超过15分钟，哈，超过15分钟。可是这个中间有许多的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在路过这边，他们听的是Beautiful, beautiful song. 我相信我们在天上的天父呢，他一定悦纳我们的敬拜。那我们一感谢这个诗班的弟兄姊妹呢，带领我们弟兄一同在这边的敬拜。那我们的神也会悦纳，在天上悦纳我们的敬拜。那么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上次之后啊，上次之后，我想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大家还记得吗？是如何在困境中操练交托。那那个时候呢，那次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呢，其实诗篇里面不仅仅包含了许多赞美感恩的诗句，那么同时呢也充满了人生的智慧。所以诗篇它是在属于这个智慧书这里一类的，在圣经中是属于这个智慧书这一类的。那上次讲到的呢，是大卫告诉我们过一个如何过一个交托的生活。那么今天这段的诗呢，在诗篇的11到16节呢，是大卫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美善被神悦纳的美福的人生，是一个美善被神所悦纳的美福的人生。今天公乐弟兄刚带我们读完这个诗篇以后呢，读完诗篇以后呢，这个诗篇这个特别是头两句呢，是表达了人对生命和对于生命的数值的那种的渴求和向往。我在想问大家，大家刚读完了这个经文这个句子的时候，能不能讲出几个是自由美福人生的特征是什么？能享受美满幸福人生的这些人的特征是什么呢？能看得出来吗？长寿。应当长寿是一个嘛，是不是？是一开始12节就讲的长寿啊，长寿。不过我们讲的长寿只不过是外在的啊，外在的。可是这位长寿的人，他内部的内心内在的因素是怎么样？内在的品格是怎么样呢？那是今天大卫所告诉我们的。在这个第十二节这里呢，我给大家在翻到这边，这个十二节特别讲说有何人喜好存活这半句呢翻译的不是太好，翻译的不是太好。如果你看这个英文 NIV 呢，它里面讲什么呢？它说英文这个 NIV 它说什么呢？ Whoever of you loves life， Whoever of you loves life， 说是热爱生命的人不仅仅是喜好存活，而是热爱生命的人。那么这样一个热爱生命的人，热爱生命的人，渴望得到美福人生的这样的人呢，那是这边所讲的这种人的一种特点，这种人的特点。那最近神也带领许许多的国内来的学生呢，到我们中间，他们都是很年轻的，很年轻的。我相信呢，他们中间呢，很多人呢，对生命是非常的热爱。这群热爱生命的人，那同时呢，对美好的人生呢是有一个向往的，也是一个追求的。但有的时候，我想其中有一些人对于人生的这个优先秩序呢，可能有一些的迷惘了，就是 confused， 对人生的这个优先秩序有点 confused。我记得这个中秋节的时候，礼拜六在我们教会这边聚会的时候呢，那么其中有一位学生一位同学呢。同学他就问他说他问说是不是信仰生活，是不是信仰的生活等我们都安定下来以后呢才要去追求的事情呢？这是他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信仰是不是要我们都安定下来才去追求的呢？我想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包括我自己在内呢，我们都从国内出来的。我们知道国内有一个有一句口号叫什么呢？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家还记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是上层建筑呢？ 就是社会的结构啊，社会的结构或者社会的形态，包括宗教的这些的宗教的这些的信仰啊。对于这位同学的问题呢，我可以说呢，你的原来问的说是不是要等到一切都安稳下来了，安定下来了，然后再来追求信仰呢？我可以说啊，你这回答呢，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啊。为什么是啊？我说啊，有可能是对的呢啊。如果你以为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些外表的活动啊，以为这些信仰只是一些外表的活动，对我们的生命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啊，没有什么影响力。也许是我们觉得好像一般的生活已经都好像有点开始这个厌烦了，那么去找点宗教的外表的仪式呢，来点缀点缀我们的这个生活呢？那我想你讲的是对的啊，你讲的对的。可是如果你以为呢，我们的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啊，基督的信仰呢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可以让我们活出一个全新的啊，全新的我，那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呢？那我可以告诉你呢，你这个问题呢，或者这个当时讲的这个假设呢，那是错误的，好，错误的，就看你怎么来看什么是宗教信仰，什么是我们基督的信仰啊，基督的信仰。不过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大卫可以告诉你呢，说那种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啊，完全错误的。这大卫告诉我们的，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诗篇，你知道大卫被扫罗所这个嫉妒呢，就被扫罗所追杀，所以大卫是在这个逃亡的过程中，他是落荒而逃啊，落荒而逃在这个旷野中。那么圣经就记载说呢，他当时就逃到离一个叫做亚杜兰城不远的地方，那边有一些的山洞，那么这个大卫呢就住在这个山洞里面，你知道大卫是住在山洞里面。同时另外呢有400多位跟大卫类似的人，就400多，圣经上怎么形容呢？说他们是受窘迫的，那就是说受到政治上或者是家族里面的压迫或者逼迫的人啊，这些人。还有呢欠债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经济能力的人了，就我们今天的话说，欠债的人是没有经济能力的人。那还有呢是心里面苦恼的，心里面不满的啊，这些人都来投奔他啊，都来投奔他。他大卫呢就自然的成为这一群人的领袖啊，领袖。那么你想逃亡的人，他都不知道明天我该住在什么地方，这不稳定，被人追逼，他也不知道明天要住在什么地方，他是不稳定的。那同时住在山洞里面呢，我们也知道啊，也知道是条件艰苦，那环境也是恶劣环境，而且这些人呢，他们还有自己的旧脾气啊，还有自己的旧脾气，还有自己的旧习惯，而且呢，他们心里面呢是充满了伤痛、忧虑、不满、苦毒。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大卫在这边居然讲啊，大卫居然这边讲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说，大卫有没有想错了啊？大卫有没有搞错了？他的对象是哪些人呢？是这些人，好，是不稳定的人，好，是不稳定的人，是在那种环境艰苦环境条件下的人，是那些呢在恶劣环境下是充满了忧伤、充满了忧虑、充满了不满、充满了苦毒。可是大卫对这些人说，你们要热爱生命，而且呢你们接下来做的这些呢就能让你们得享美福的人生。那你想大卫他的听众，他有没有对这个他的这些听众对象说错了呢？啊，其实没有的，没有的。我们看到说，追求美福的人生，追求美善的人生呢，并不是受我们的周围的环境所影响的。我们的经济环境是怎么样，我们到底有没有稳定下来呢，跟追求美善的人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没有的。那我想这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刚才说新来的同学是这么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班族包括我在内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说，假如说我们每一天都过得好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人生呢一定是有一个美福的人生，如果每一天都是过得好。所以我们这些上班的人都很想听一句话叫做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你知道我坐在这个 bus 上，我是天天都坐 bus 的。那么坐 bus 到了站了以后呢，到了纽约以后呢，我们总要跟这个人，这个 bus driver 就是开公车的人呢，谢他说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然后呢，他马上也回我们一句说 have a nice day。然后我说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你就看到我如果坐在后面，你会发现这个 thank you very much 三十个 thank you very much 后面有三十个 have a nice day 啊。可是我观察了一下，从来没有人问他说 how do I have a nice day 从来没有人问说 how do I have a nice day。 如果有人要问说 how do I have a nice day 呢，我想那个 bus driver 一定也非常的幽默说 get off my bus get off my bus 啊。我想是很多时候我们期望说我们有个美满的一天，美好的一天， have a nice day。 可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些上班族的人啊，或者在家里面啊，这个在家里面来担当家庭这个重担的啊妻子们呢，怎么样有个 have a nice day。 那没有人回答我们，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做了以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那你就可以有一个 nice day， 每天有个美好的人生，美善的人生。那么每一天美好的人生，美善的人生也是神所悦纳的人生。那么积累起来呢，那你的一生呢就是一个美善美好也是蒙神悦纳的人生啊。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一同来看啊，一同来看大卫告诉我们啊，大卫告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每一天或者让我们的一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善美好也是蒙神悦纳的。那我们一同来读十二节到十三节好不好，我们找到，我们一同再来读一遍啊，再来读一遍十二到十三节，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来。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哎，在这边啊，在这边有个字叫禁止。那什么是禁止呢？啊，禁止，禁止这个字其实就是谨慎的意思啊，谨慎的意思。那么什么是诡诈的话呢？诡诈的话，英文翻译非常的明显 ，lies 就是谎言啊，这谎言。那么恶言，恶言在前面他讲的 evil 啊 ，evil 就是这些邪恶的话啊，邪恶的话。所以在这边讲呢，消极的来说，你想要过一个美善的人生，你想要一个美善的人生啊，你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那么首先一件事情呢，从消极的来说呢，就是要啊，就是要约束自己的口舌，哎，约束自己的口舌。在我们的嘴巴中呢，这些邪恶的话，攻击人的话，伤害人的话，中伤别人人格的话，欺骗的话呢，那这些的话，用这些话来达到自己目的呢，那他会告诉我们呢，要远离这些事情啊，远离这些事情。那我想这也是跟在雅各书的一章二十六节是这么说的。那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怎么说呢？说呢，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啊，这人虔诚虚的。那么就是雅各书的一章六节，就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我相信呢，每一个想要让我们的一生成为美善的一生，让我们的一生成为蒙神悦纳的一生呢，我想我们都会在这方面是很小心很小心，那么远离这些啊，远离这些，这个我就不多说。可是你知道约说自己的舌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至少有两方面，还有两方面啊，是为什么要约束自己的舌头能给我们带来美善的人生啊，美福的人生。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啊，第一件事我们一同来看，在雅各书啊，在雅各书的这个三章第二节啊，雅各书的三章第二节，如果翻到了呢，我读给大家听啊，读给大家听啊。这个雅各书的三章啊，三章这个第二节说呢，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就是说一个人呢，他能控制他自己的这个口舌呢，就是没有过失啊，他是完全人，而且呢能勒住他的全身。我不知道啊，那怎么来理解，你的舌头怎么能勒住你的全身呢？什么是勒住你的全身呢？啊，我想，如果你曾经发过脾气， 有这个很这个在情绪的这个巅峰发过脾气的时候呢，那你知道你的全身呢都是跟着你的脾气动的，全身都是跟着你的脾气在动的。这就是他告诉我说，舌头能这个舌头能引发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的情绪呢就牵动了我们的全身啊。这是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能约束我们的口舌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控制我们的情绪啊，才能控制我们的情绪。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啊，大家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 hot button， 大家承认不承认呢？是每个人都有一个 hot button， 它就是那个热的那个 button 啊，就是你一按即灵的啊。我们是每个人都有呢。假如说你说我没有 hot button 呢，可能呢你还没有意识到而已，其实你都是有的。我为什么知道呢？参加过黄文仁教授的啊 workshop， 他是心理学家，他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一个 hot button， 当你 touch 到那个人的 hot button 的时候，他就会说嗡一下就跳起来啊，就跳起来了，他情绪就上来了啊，情绪就上来了。我想在家里面跟我们的孩子是这样，那在公司里面呢，跟我们的同事或者说我们的老板或者我们的下属呢，都会这样，那个 hot button 啊 hot button。 那如果我们没有控制我们的口舌，勒住我们的口舌呢，那就是把按了别人的 hot button， 他的情绪就起来了，他的情绪起来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很小心，也要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要反省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好多时候，好多时候我们不约束我们的口舌呢，那我们讲了很多消极的事情啊。什么是消极的事情呢？在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事情都爱说死了啊，死了，说这件事很急就什么呢，急死了，哈哈，急死了。如果这件事情啊，如果这件事情那么是这个是让你很生气的，气死了，哈哈，气死了。如果这件事情很难呢，啊，难死了啊，反正就是死了，什么都是死了，死了啊，死了。这是个很消极的，因为没有勒住我们的。如果啊，如果啊，你总是认为说我是急死了，难死了啊，或者呢是这个气死了呢，我想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会带一副这个拉长的面孔啊，拉长的面孔，没有喜乐的，没有喜乐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勒住我们的口舌，控制我们的口舌，约束我们的口舌，也影响到别人啊，影响到别人啊，影响到别人。那这是一个方面啊，我们的口舌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影响到周围的人。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口舌呢，会往往不少的时候会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你相不相信？我们的口舌有的时候会决定人生的方向。马丁路德金啊，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他说什么 ？I have a dream， 啊 ，I have a dream。哎，他的这句话呢，就决定他人生的方向。话我想也决定了很多人后来的人听到他这句话啊，听到了这句话。假如说啊，假如说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孩子啊，常常对我们的孩子说，你这个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啊，或者你真是一个死没有出息的人啊，有死在里面。啊，那么你知道，也许有一天你的孩子真是没有出息，变成了一个真是没有出息的人。那言语能决定人生啊，言语能决定人，仅仅是决定我们的情绪啊，我们情绪。我不知道大家啊知不知道，在美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啊，是在美国的文豪。也许在我们这个同学中间有一些是啊学文科的，那如果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个 literature， 美国历史上呢有一位相当有名的这个文豪，那他的名字呢是叫他的名字啊是叫这个 Daniel， 叫做 Nathaniel Hawthorne， Nathaniel Hawthorne， 中文就给他翻成叫霍桑啊，霍桑 Hawthorne。 那他的这个著作是哪一篇著作大家知道吗？就是那篇叫 The Scarlet Letter，就是红字啊，那一篇，那是非常有名的啊，在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这个作品 The Scarlet Letter。 那么他在这个没有成名之前呢，那他是在这海关里面一个非常这个海关里面的一位小职员啊，小职员。他成名之前是这样，那有一天呢， 他垂头丧气回来，对他妻子说呢，对他太太说呢，他说他被炒鱿鱼了哈，他被炒鱿鱼了。那么这个他太太 Sophia 非常好的名字，那么听到了他的这个消息呢，他对他非常的兴奋啊，非常的兴奋，听到先生被炒鱿鱼了，那太太就觉得非常兴奋。那么太太怎么说呢？他说这样你就可以专心写书了啊，就专心写，你写作能力那么强，你在写作方面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成功。这太太对他这个啊，对他带着这么说的。那这个哈弗朗呢，就是霍山呢，他还是垂头丧气，他说我总不能没有工资啊，没有工资就光靠这个写，在舅子家里面写书，那我们家里面怎么过活呢？那他的太太呢，就把这个抽屉一拉开，啊，抽屉一拉开，那里面就拉出了一叠的这个钱出来。好，他就讲，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他先生问说你钱哪里来的？啊，钱哪里来的？那他这个太太说呢？他说我一直相信你有写作的才华，啊，我相信你有一天会写出本出色的这个名著出来，所以呢，我每个礼拜呢，都从我们的生活费用里面呢，都拉一点钱出来存在那边。那么将来这一年呢，你可以专心的写作，不用出去工作了，不用去海关的。啊，这个是啊，这个是这个啊，这个是这个他的太太。那么在他太太这个鼓励跟这个帮助下呢，他在这个1850年就写了那本啊名著，那本名著叫做 The Scarlet Letter， 就是红字啊，我们经常听到。他是一位基督徒，哈弗朗是一位基督徒，他著作就是当时写了很多关于清教徒的事情啊，关于这个美国在这个大复兴的时候呢，清教徒的事情。那他的太太是位聪明能干的太太，那么他的太太在丈夫失业的时候呢，也不抱怨，也没有发牢骚啊，没有发牢骚，而是从她丈夫的身上的长处呢，来对表达对她的进一步的这个期待啊，这是有智慧的太太。那这是我们经常讲的啊，这我们也跟我们是说，我们的口舌，我们的言语，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的方向啊，一个人的人生的方向。当我们谨慎我们自己的口舌的时候，我们选择说出真理来代替虚谎，当我们用积极来代替消极的时候，当我们说出造就人的话而不是毁坏人的话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大卫告诉我们的，活出那美福的人生，这是一步啊，这是一步。那下面呢，下面来看大卫还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美福的人生的接下来的一步是什么，另外一步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一同来读十四节，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啊，来找到我们来读，来，大卫在这边呢，对那些来投奔他的人啊，大卫对那些来投奔他的人呢，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如果是热爱生命的人啊，如果你们是热爱生命的人，要想得到美善，也是蒙神喜悦的这个人生，还有一件事情，要紧的事情要去做，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就是离恶行善，离恶行善。我想离恶是消极的，那么行善呢是积极的啊，积极的。圣经里面啊，很多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啊，告诉我们说，我们撒的什么种呢，我们就有什么样的收获啊。说如果我们是撒的是良善，这个行善的种呢，那我们的收来的呢，也是行善的果子啊，行善的果子，这是圣经中所教导我们的。那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假如说我们是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不仅仅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热爱别人的生命呢，那这就是好，这就是大卫在这边说的，要离恶行善，特别是重点是行善啊，行善。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在今天来说，那什么是行善呢？那更具体点的呢，就是在米迦书的6章8节的说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同行。这就是讲的怜悯。那怎么样来怜悯人呢？怎么样来怜悯人啊？那我想都不用我再提。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怜悯就是什么呢？是给出，给予， 是付出啊，是付出。那什么是怜悯人呢？就是给别人，为别人付出，就是英文里面的 give 啊，这是 give 啊。为什么我们要给别人啊？为什么要我们要为别人付出呢？那因为神他怜悯我，所以呢，他把他的独生子都给了我们，所以神是用他的给，用他的给予，用神用他的付出呢，来向我们来表达爱，他对我们的怜悯。好，神我们的父神呢，他是用给出，用给予，用那种牺牲的那种的给呢，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怜悯。那我们每一个有神性情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是也一样的啊，一样的要给别人，为别人呢来表达我们对别人的关爱，对别人的怜悯啊，对我们的怜悯。那你问说怎么样给啊？怎么样给？那这耶稣在这个路啊，是不是我这没有挂号啊？耶稣在这个啊路加福音的这个啊20章25-37呢啊，25-37节特别讲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啊，特别讲到这样的比喻啊，比喻。那么呢，原这个背景是什么呢？那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耶稣啊，问耶稣说，在神给人的诫命中呢，哪一条是最大的？哪一条最大的？那么耶稣就告诉他说呢，首先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神，其次就要爱你的如同自己啊，如同自己。接下来这个人马上就问一句啊，马上问一句说，谁是我的邻舍啊？因为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他马上就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你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哎，我想这个不仅仅是那位啊，那位当时见到耶稣的人所问的问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我们马上也会问说，谁是我们，谁是我的邻舍啊？谁是我的邻舍？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去爱人，应当去爱人，就是呢到底要爱谁啊？要爱谁？可是如果你仔细读下来呢，耶稣就告诉了这个人一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的比喻。我想我们大家啊都记得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那么耶稣讲到这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说呢，那这个人呢被强盗给抢了，打了个半死，躺在路上。那有这个祭司从旁边经过，然后呢有利未人从旁边经过，他们都不理。那么来了一位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人，那么呢帮助他扶上。把他扶上这个啊，扶上这个驴驹，然后呢，带他去这个一个客店里面，然后呢，给他一只，还回来说呢，如果剩下的费用，等我回来，我再付清给你，好，再付清给你。可是你知道，耶稣在结尾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啊，问了一个问题。那耶稣问怎么问？他说：“请问谁是就是那一个人的邻舍呢？啊，邻舍呢？”要我们经常问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那么耶稣说呢，你的问题没有问对问题，好，你没有问对问题，不是问谁是你的邻舍，而是问说这个人的邻舍是谁呢？当我们把这个问题问对了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关心别人，怎么去怜悯别人。我们经常去怜悯别人，帮助别人，关心别人，我们经常就想问你说，这个人他是好像是需要帮助，但他值不值得我去关心他？值不值得我去怜悯他？值不值得我去爱他？这就是我的邻舍是谁？好，我的邻舍是谁？可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那耶稣告诉我们的什么呢？如果耶稣在今天啊，如果耶稣在今天呢，那耶稣会问我们说，谁是这人的邻舍？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看到一位已经失业的人的时候，看到孤儿寡母的时候，看到一群在我们周围的学生有需要的学生的时候，我们应当问我们说，谁是这些人的邻舍？我是他们的邻舍吗？当我们把这个问题转过来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好撒玛利亚人告诉我们最根本最根本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常问的是 谁是我的邻舍？那我们要经常问的，这个是不正确的问法。而正确的问法是什么呢？这个人的邻舍是谁？是我吗？你就能看到他的需要，你就可以去关心他，你可以去关心他。那这个是大卫在这边啊，大卫在这边所说的。当我们远离恶事的时候，当我们主动的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为了别人的需要主动去付出的时候呢，那么大卫在这边说呢，那你就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你不仅仅热爱你自己的生命，你也热爱别人的生命，你会有一个美善的门神悦纳的美福的人生。那这是大卫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啊，大卫第二点，要有一个怜悯人的心肠。怎么样怜悯人的心肠呢？不再问谁是我的邻舍，而是问呢，谁是他的邻舍？我是他的邻舍吗？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好，来看第三点。那么大卫告诉我们的第三方面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的啊，就一起读十四节，全部读完好不好？我想看一下，下啊。Okay，就读到这里可以。那这个啊，十四节这个上半节讲的是说，我们要有个美福的人生呢，那你就要有个怜悯人的心肠。那么下半节告诉我们，要个美福的人生呢，叫追求与人和睦。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讲呢，要寻求和睦，而且呢是一心追求。那这个一心追求，那我想大卫，你从大卫在这边所讲的跟后来他所做的呢，那么他是言行一致的人。大卫是言行一致的人。大卫被扫罗所追杀，被扫罗所嫉妒，被扫罗所追杀，可是大卫有两次可以把这个扫罗给杀掉的时候呢，那么也是他的部下建议他的呢，但你知道大卫却两次都放过了，好，放过了扫罗。你如果从 圣经里面，你从撒母耳记啊，你根本也看不到大卫对于扫罗那种心里面那种的怨恨，你也看不到啊，你也看不到。那是什么呢？大卫，你能看到大卫是一位寻求和睦、一心追求的人。其实寻求和睦、一心追求也是新约圣经中的教导啊，新约圣经中的教导，在这个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九节。好，我们先翻到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九节，好不好？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九节呢，特别告诉我们，好，特别告诉我们如何要寻求和睦，好，寻求和睦。如果我们找到，看这边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看你的圣经上，好，看你的圣经，啊，十九章，对，是十四章十九节，哈，十四章十九节，如果我们找到十四章十九节，好。好，我们找到了，一同来读。这是新约圣经保罗特别告诉我们的，来找到我们的。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哎，这边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要追求和睦的事啊，和睦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承认啊，和睦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处在一个充满了纷争、充满了冲突，那么充满了斗争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呢，个人的利益，每个人自己的主张，每个人做事的方法都不一样。那加上我们人的本性呢，人这种纷争的本性呢，那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自我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社团里面，在我们的民族里面，在国家与国家里面呢，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是充满了这个纷争，那么充满了分裂啊，让人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安息的地方。那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这样啊，环境是这样。其实不要讲这个环境，就是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我讲基督徒有的时候啊，下来坐下来讨论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免有比较这种这个有比较怎么说呢，有冲突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做事的方法想法都不一样啊，想法都不一样，甚至呢他的意向都不一样啊。像我记得我啊，有一次开这个啊，在这个基督使者开董事会的时候呢，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位这个属灵的长者在旁边啊，他是这个圣经学校里面的 Bible College 的一位那个 Graduate School 的，就是研究院的这个啊 Dean， 研究院的 Dean 就是教务长啊 Dean。 那他是我们这个使者基督使者协会里面董事们这个这个主席，所以他有一次开会的时候说，现在我们有一段时间叫 brainstorming 啊 ，brainstorming， 什么是 brainstorming？ 大家中文叫什么呢 ？brainstorming 叫什么？一个脑风暴哈。以前我们不是那么翻译的，我们以前呢讲的是说就是 brainstorming 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呀，就叫做集思广益。但是现在的人你知道翻译啊，很这个就叫脑风暴啊，脑风暴。我觉得把翻成脑暴风可能更好哈，好，脑暴风，这脑风暴，脑暴风。那这位这个 graduate school dean 就告诉我们说 ，Well, we are going to have a brainstorm section, but I will remind everyone, 还没有再提醒大家了。Lots of times, people have lots of storm, but without brain. 他说你是我们是要一来一个脑风暴的或者是集思广益吗？好，可是我们经常好多时候开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争论争议冲突在里面，就 we have lots of storm without brain， 不用我们的头脑我们也不能 cool down 的。哎，我觉得这是很好啊，很好给我的这提醒。好，每次我们有这个 brainstorm session 的时候呢，我们都记得住 we don't want to have a lot ofStorm and without brains, without brains, 这是告诉我们的。确实与人相处呢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与人相处是很难很难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某些人相处，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也许事情上我们可以跟人相处，有的事情上我们就不能。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跟某些人可以相处，可是好多时候我们也跟某些人不能，另外一些人不能相处啊，不能相处。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这边啊，这边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在心智上，要在心态上，要具体的事情上啊，具体的事情上。我非常喜欢神保罗牧师讲的这句话，他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那神保罗牧师讲过一句话啊，他是怎么讲的呢？啊，他是怎么讲呢？他说圣经，或者保罗啊，他说圣经不是要我们追求和睦的理想，他说乃是要我们追求和睦的事。哎，大家记住那句话说啊，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他不是要我们追求理想，和睦的理想，而是要我们追求和睦的事。换句话说，圣经要我们追求与人和睦的一些实际的事情，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他接着说呢，说呢，也许我们从安慰、称赞、道歉的话语来追求和睦，或者呢我们用扶持，或者用帮助，用亲近的行动我们来寻求和睦，或者呢用体贴、容忍、赦免的心态来追求和睦啊，追求和睦。有言语安慰、称赞、道歉的言语，或者呢用扶持、帮助、亲近的行动，或者呢有体贴容忍跟赦免的心态。你问说为什么要追求啊？为什么要追求？这边特别说务要追求啊，为什么要追求？如果我们有和睦的愿望啊，如果我们有和睦的愿望，那么追求呢是达到这个和睦的愿望的呢必经之路啊，必经之路。假如说我们有愿望而没有实际追求的行动呢，用神保罗牧师他说的这句话来说呢，那个愿望只不过是我们一种没有意义的假想啊。他说如果没有追求呢，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我们自身的一种毫无意义的假想啊，这是告诉我们的，这是啊，这是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天生就是好斗的啊，你不可否认有些人他的个性啊天生就是好斗的啊，也爱批评别人，攻击别人。那即使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想要跟他和睦，你也不要跟他计较。那即使你有这样的心态呢，某些人也不一定会改变啊，某些人也不一定会改变，他们心态可能不会改变，哎，他们的做法呢也许不一定改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同来看，在前面稍微前面点，在罗马书的这个十二章十八节，我们翻到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八节呢，那这边告诉我们一句话，好，告诉我们一句话。 非常中肯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找到了罗马书的十二章啊，十二章的十八节，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啊，找到一同来读，来。哎，这边说若是能行和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神感动保罗啊，感动保罗，我们不否认有一些人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神也感动保罗。那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其实和睦这件事情呢，是在一个可能的范围中间才能做到的事情。和睦是在可能的那个范围里面才可以做到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不能为了就想为了和睦而放弃在圣经中的我们的原则，然后圣经中的原则，我们不因为为了和睦而和睦而放弃我们圣经中我们啊基督徒的原则啊，我们基督徒的原则。那在这边呢，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放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啊，那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和睦的时候呢，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即使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与别人和睦的时候呢，那也不会过于的自责，以至于自己呢心中有过分的不安。这边讲说若是可能啊，若是能行啊，若是能行，其实若是可能或者若是能行呢，其中还告诉我们一个正面的，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前面是一种若是可能，可是后面还有个正面的。那正面的 message 是什么呢？正面的 message 呢，说与众人和睦虽然很难，但不是不可能。与众人和睦虽然很难，但是不是不可能。要不然神就不会这样吩咐我们啊，要不然神就不会这样吩咐我们。所以呢，神要我们不可草率的放弃跟任何人和睦的机会，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不要轻率的放弃跟任何人和睦的机会。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讲到说，总要尽力啊，就总要尽力。那么这个总要尽力啊，保罗这边讲的这个啊，总要尽力，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这个英文呢，那就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看着总要尽力，英文是怎么说呢？英文是说 ，as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他说 ，as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那另外一个翻译，这是 NIV 的翻译。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呢？他说 ，as far as your responsibility goes。As far as your responsibility goes， 或者呢，这个讲的 as far as it depends on you， 这个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呢？总要尽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与人和睦，不在乎别人，完全在乎我们自己。与人和睦，不在乎别人，完全在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做啊，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做，是不是已经尽了力了啊？是不是已经尽了力了？在这个1998年啊，在这个1998年啊，在这个日本长岛有一个这个冬季奥运会啊，冬季奥运会。那么其中有一位这个传递这个火炬的人呢，我们就不说他胜，传递这个火炬的人呢，是一位美国人啊，一位美国人，是一位美国人。那这个美国人是谁呢？是这个1998年在这个日本的长岛冬季奥运会的时候传递的这个火炬的呢，是一位81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 Louis， 叫 Zamperini。 那他是谁呢？他是一位奥运会的这个运动员啊，这一定没有错的。那么他同时呢，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关了2年半的，这样啊，身心灵都受到伤害，被这个日本关了2年半啊，那两年。那他在这个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呢，他就这个1950年，那他就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的一年以后呢，他决定说要回到日本去啊，回到日本去。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想要回到那个被人弃绝的国家，甚至呢去到那些曾经苦待我的人那里，我要告诉他们基督的爱，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而死。那你知道他曾经是被在战俘营中几乎要被饿死的人，所以他这么说，他说对那些在战俘营里面使我们几乎饿死的人，我要他们 保得永生的希望，就要想给他们，对这些快要把他们饿死的人呢，他要让这些的人得到这个啊保得永生的希望。所以四十八年之后呢，我想日本的人啊，这些日本人呢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尊敬。他是一位宣教士啊，宣教士到了日本，所以在这个九八年这个奥运，这个冬季奥运会传递火炬的时候呢，他就被选上了啊，去传递这个火炬到日本啊，到日本。那他是因为我们讲的说呢，基督的和平的使者，是使人和睦的使者，他能这样做。那你想我们在家里面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亲人有什么还不能做的呢？有什么还不能做的呢？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卫在这边所说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秘诀是什么呢？饶恕。秘诀就是饶恕啊，秘诀就是饶恕。好，我们一同来看最后一点啊，来看，让我们成为一个热爱生命得享美福人生的第四个方面啊，一同来读第十五节就够了。好，读第十五节就够了。来，我们一同来读。来，照着我们上面所讲的三个方面啊，照着我们所讲的三个方面呢，当我们约束我们口舌的时候啊，约束我们口舌的时候，或者呢，我们有怜悯心肠的时候呢，或者有追求和睦的行动时，你会发现好多的时候啊，好多时候。适得其反，适得其反，让你觉得做不下去啊，让你觉得做不下去。当我们约束自己口舌的时候，我们不说谎言的时候，不撒谎的时候呢，那被别人看作傻瓜，或者被别人看作愚笨的人。当我们约束我们口舌的时候呢，我们被别人看作懦弱的，这个无能的人。当我们有怜悯的心肠帮助别人，被帮助的人呢，他不仅仅没有感恩之心，甚至给你倒打一耙。或者呢，当你有爱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旁边旁观者呢用冷言冷语对你重伤，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当你有追求和睦的行动，你也尽最大的努力去做的时候呢，却看到呢对方却没有任何的改变，甚至对方变本加厉的来攻击你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那么这就是大卫在这边所告诉我们。大卫说呢，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一个追求美善人生，要追求一个神蒙神悦纳的美善的人生的人，应当是怎么样的？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你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呢？那他说呢，应当是不必担心别人在做什么，不必担心别人在做什么，你就照着你自己神所告诉你的，照着上面三个方面去做了啊，就是这样。他说呢，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一个想要得到美善的，一个蒙神悦纳的美福的人生的人呢，就是不必担心别人怎么想的，不必担心别人怎么做的，就照着上面的三点去做。那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那么这样的人呢，那借着你所做的事情呢，你向别人来显明你对神的信心，借着做这样的事情来显明你对神那种全然依靠的信心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边写什么呢？诗篇第三十四篇呢，这里啊第十五节讲呢，他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神他看顾。我们讲的义人在旧约中间经常讲的是说敬畏神的人，就是那种行公义好怜悯存敬畏的心与你神同行，就是全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就是这样的人。那义人他说呢，这个神他的眼目看顾，然后底下有一句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听字的听字，听英文翻得更好，英文里面叫 attentive，就是说神留意这样的人在世上，神留意那种照着前面约束自己的口舌，一心追求和睦，有怜悯心肠，离恶行善的人，神留意这样的人在这个世上。这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做，照着神所告诉我们的去做啊，照着我们说。 那这样的人呢，大卫说呢，神也借着大卫说，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是一个得享美福人生，你的人生是蒙神悦纳的人啊，蒙神悦纳人。你问说如何来建立这样的信心，怎么样建立这样的信心呢？啊，怎么样建立这样的信心呢？那我想要有这样的信心有三点啊，三点。第一点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就是我告诉大家的，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呢，是建立在神对我们的应许上的啊，神对我们的应许上的。圣经里面讲呢，圣经里面说，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神的话语永远长存。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神的话语上的话呢，当我们的情绪一变的时候，那我们的信心就软弱了；当环境一变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软弱了。假如说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房地产的上面，或者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个股票指数上面呢，那经济不好的时候下来之后呢，那我们的信心也就垮了啊，也就垮了。第一件事情呢，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对我们所说的上面呢，那我们呢就有个稳固的根基，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如何建立对神的信心呢？是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如果我对神认识的越深，认识的越多，那么我对他就越有信心。这个好比说什么呢？好比说我们不会，如果有一天我们想要烧一个东西回到故乡去，那你不会跑到这个飞机场随便找个人说我有件东西你把我带到哪里去，你看这里地址都在这里的，我想你是不会的。为什么呢？你对他不了解，你也不知道他忠不忠心，你也不知道他细不细心，那这个东西能不能带到那边呢也不知道。好，那因为对这个人不了解不认识，所以你对他没有这样的信心。同样的，在信仰上面，当我们对我们的神有更深的了解，有更深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把我们的信心啊放在神的上面，就可以把我们的事情，我讲不仅仅的事情，把我们的人生都交托给他。这是我上一堂所讲的交托的人生。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生都交托给他啊，交托给他。那么第三点啊，第三点呢啊，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呢？那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行动，每个人要有行动。信心不会自己让你坐在那边不动，然后呢信心就自己一天就长大起来了。信心是要我们来寻求，信心是要我们来寻求。所以大卫在这边啊，大卫在这个诗篇的这个34章前面第34章的第八节，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这是大卫对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也是追求那美福蒙神悦纳的人生的这样的人呢，一个的呼吁。好，呼吁，我们一同来读这个34章的第八节啊，第八节，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说你们要啊，这边说你们要就读到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就读到这边啊。说我觉得这个新译本跟这个和合本译的都非常的好。那这边讲的就是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那我问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啊，同学们，那你们有没有曾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呢？那如果没有呢，这边就是个邀请啊，邀请呢尝尝主恩的滋味，就便知道他是美善，那么投靠他的人呢是有福的人啊，有福的人。新译本呢是这么翻译，他说呢，说你们要亲自体验，说你们要亲自体验，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有福了。这是大卫对每一个人的呼吁，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啊啊，我们的朋友们同学们，这是诗人大卫对你的一个呼吁。你是一个热爱人生的人吗？你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吗？你要追寻那美善的人生吗？尝尝主恩的滋味。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座的基督徒也发出了一个呼吁，我们有没有照着大卫 所告诉我们的啊，告诉我们的，我们约束我们的口舌啊，约束我们的口舌，对人有怜悯的心肠，追求与人和睦，并且呢对神有全然信靠的那样的信心。那神的允许说，当我们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呢，结果是什么呢？那么结果就是我们可以过一个美福的人生，我们就能成为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而我们这样的一生呢，是蒙神所悦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拯救了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要感谢你对我们那美善的旨意，你对我们人生那美好的计划。主，我们要感谢你对我们那美好的应许，特别借着大卫他的经历，他所写下的诗篇，特别告诉我们得到美福的道理。原来这些道理就是敬畏神的道理。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求圣灵特别来帮助我们一个人，每一个人，特别帮助还没有认识你的，还没有来到你面前的这些朋友们跟同学们，主，你特别来恩待他们，也求主你让他们有这样一颗心灵的眼睛，能真正看到你对我们美善的心意，你对我们美善的计划，你对我们美好的旨意，也能因着认识你，能跨出那信心的一步，能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也求主你特别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能约束我们自己的口舌，我们对人有这样怜悯的心肠，我们对人有那种追求和睦的心智，更让我们每一个人对你在你面前有那种全然信靠的信心。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恩待我们，也感谢你帮助看顾我们，你的眼目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